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耶稣借着死代替了我们，他完全没有罪，他来到世界也是代替了我们，这就是十字架的意思。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您可能还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大部分是决定于我们怎样看待十字架。有些人对耶稣钉十字架只是肤浅的认识，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基础比较容易缺乏信心，他们也很容易被突发的困难和不信的人的一些争辩所动摇。如果对于您来说，基督的死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圣经故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就要解释耶稣的死亡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当你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片或者是电影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呢？一般人会想到极大的痛苦，想到残忍，也会感到心里难过。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在场就目睹了这一切，看到罗马人的残忍，看到围观的群众在讥讽嘲笑耶稣，这些景象都在撕裂着他的心。我们看到这些景象，我们会稍微想一想，但多半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不会再进一步的深思反省。或许我们会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我，我的罪已经得了赦免。往往我们只是得到这个印象，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去思想背后更深一层的含义。今天的信息，我们要从耶稣钉十字架的事件中认识可能我们从来没有好好思想过的真理。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19节到29节。约翰福音第一章19到29节，经文这么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以上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19节到29节。关于钉十字架有什么真理是我们不认识的呢？ 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呢？可能你说，神赦免了我的罪，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更深入地认识一个重点。原来献祭牺牲是神救赎人类整个计划的核心。神从最开始就是透过牺牲献祭来指示人除罪的办法。比如说，在伊甸园里，当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得罪神之后，罪的工价乃是死。但不是亚当先死，而是动物先死。神杀了一只动物，用动物的皮当作衣服遮盖亚当夏娃的羞耻，动物为他们死了。其实，在穿上皮衣之前，他们已经靠着自己的办法，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身体。而为什么神不让他们继续穿着呢？原因很简单，无花果树的叶子就渐渐枯干了，遮盖不了他们的羞耻。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里头说，因血里边有生命。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四节，神的律法也说，犯罪的他必死亡。因着神的公正、公义以及圣洁的本性，罪是必须要对付的，犯罪的人是必须要死的。意思就是说，罪是要求人付出生命的代价，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神在伊甸园里把一只动物杀死，把它的血流出来，用它的皮子遮盖它们。这是第一个预表，第一个象征，指明这是赎罪的道路。只等到最后，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来到，为世人的罪孽被杀。因为动物不能代替人，公牛和山羊的血也断不能除罪，直到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舍命，进入至圣所的路才显明。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彼得说，他也就是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但我们可能不知道，他也是为全世界所有的人的罪而死。他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做那位背负世人罪孽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能够背负人的罪，就是道成肉身进入历史的耶稣基督。这位背负人的罪的耶稣是父神所差来的，他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使我们可以免去因犯罪而来的刑罚，能够在神的眼中成为圣洁公义的人。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是远超过受痛苦、受羞辱的层面，因为神在这里是定义将他压伤，使他成为全人类最终极的、最后的、最适切的牺牲祭物。耶稣基督不仅是最完美的祭物，也是永远的大祭司。他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今天，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以后的新约时代，我们不需要再杀动物作为祭物，不需要再杀羊、杀牛，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因为旧约只是表样，所献的礼物跟祭物，就着良心说呢，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舍己，是最终极、最后最完美的献祭，他才能够真正为全人类除掉罪，以及罪所带来的刑罚。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十字架的时候，你不需要看到在羞辱、痛苦、野蛮、残忍的事件背后，是神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极深的爱。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呢？我们往往只想到啊，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但是神的心意是远远超过这一点。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真正所成就的也是远远超过这一点的。他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是代替了我，也代替了你。我愿意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七个简单的词，透过这些词语， 让我们更深入地明白神的心意，也更深地体会十字架上神所彰显的大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到底成就了什么呢？第一个词就是救赎，意思就是说神救赎了人类。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十九节，彼得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以及十九节，他是神无罪的儿子。圣经清楚地说，我们得蒙救赎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或者我们拥有什么，无论我们付出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也是不能够救赎我们的。那么救赎是什么意思呢？救赎是一种偿还，我们也是透过这个偿还而得着释放的，这就是救赎的意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代替了你跟我，他为历世历代的人，为了我们全人类偿还了一切的罪债。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并不是只为了少部分的人，而是为了全世界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说，耶稣到世上来，完全偿还了我们的债，他把罪债放在自己身上，所以代替是一个重要的字眼。如果有人问你，钉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告诉他们，十字架就是代替，耶稣是我们罪的代替者。那么这个罪债是偿还给谁呢？耶稣是不是把罪债还给了撒旦呢？不是，因为我们所欠的债是向神欠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亏欠了神对公义的要求。而耶稣的死是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满足神公义和圣洁的要求。神定世人的罪，因为神憎恶罪，耶稣借着死代替了我们，他完全没有罪，他来到世界是代替了我们，这就是十字架的意思。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了你我，以至于我们要面对神的那一天，我们不用为着罪而受到刑罚，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归到他身上去了。他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神宣称我们是无罪的，这就是称义的含义。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说，不是凭着献上能坏的金银等物，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蒙救赎的。好，这是第一个词语，救赎的含义。第二个词语是赦免。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七节八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七到八节，保罗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赦免是什么意思？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赦免就是指有些东西被除掉了，被拿走了。赦免就是要拿走我们的罪疚和刑罚，因为神释放了我们，把我们一切的罪踏在脚下，投于深海，不再纪念。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很重要的关于赦免的真理。赦免包括两方面的重点。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神就赦免了我们。请留意，我们所接受的这位耶稣，他不单是做我们的救主，也是将来要审判我们的主。将来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不需要再为我们的罪负责，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救恩是一次性的行动，我们是一次得救，永远不会失落的。关于赦免的真理，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我们要认识的，就是如果我们的罪是一次被赦免，为什么我们还要不断的认罪呢？神赦免的行动奠定了我们永远不失落、永远得救的基础，也奠定了我们跟他永恒的关系。因为我们得到赦免是基于耶稣基督代替性的牺牲，因着爱我们的缘故，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债，所以我们被赦免，是永远的被赦免。否则耶稣基督代替性的牺牲只不过是暂时性的，这个赦免的恩典只能维持到我们下一次犯罪的时候，或者是维持到我们下一次遇到困难开始软弱怀疑神的时候，那这样呢，我们就永远没有把握了。所以赦免是一次性以及永远的除掉罪，这是一个永恒的保障，因为我们不能够救赎自己的罪。如果我们的罪不得赦免，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我们也不能免去罪的刑罚。而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是无罪的，是无瑕疵的，他一次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刑罚和咒诅，好叫那些在他里面的人不再被定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两种的赦免是有分别的。第一次的赦免，神原谅我们在过去在将来所有的罪，所有的过犯和不义。在律法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女，我们的罪是一次被赦免了。那么至于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指我们天天与主相交的生活。有时候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使徒约翰教导我们，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赦免。记得在登山宝训里，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神啊，赦免我们对你的辜负，如同我们赦免了那辜负我们的人。为什么耶稣不说他的死可以一次除掉罪呢？原因很简单，作为神的儿女，认罪是我们去承认我们生命中还有一些不该有的态度和行为，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洁净我们的罪。这不会影响他跟我们永恒的关系，但是会影响我们每日与主同行的生活。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说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节经文里的动词时态都是现在式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继续不断地洁净我们的罪。因为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圣灵会在你的心中提醒你，光照你，让你感觉到罪疚，让你感觉到污秽和不配。你知道你没有遵行神的话，你知道你心里抗拒神的旨意，所以你想要认罪，你祷告说，天父，我求你赦免我的罪。你的罪得蒙赦免，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个别的代替了你的罪。这不在乎你祷告的声音有多大，也不在乎你祷告了多少次，也不是因为你认为自己的罪太严重了，所以你禁食，你不吃东西，期望自己能够说服神赦免你。不是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信徒，我们是神的儿女。使徒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也继续不断地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神这样说是因为他要我们明白，我们认罪是不能够使我们得到洁净的，认罪不过是承认我们的需要，认罪是我们向神承认我们今天是需要他的赦免。事实上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所以我们认罪能够保持我们跟耶稣基督有正常的关系，这就是认罪的意义。所以第一个预备，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得到救赎。 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第二个预备就是我们得到赦免，这个饶恕是直到永远的，但是这个赦免也是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可以经历到的。第三个词语就是称义，请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这里所有的经节都牵涉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比方说在五章第十节，罗马书五章十节，保罗说，我们从前是仇敌，是不敬虔的，是与神为敌的。但是第五章第八节他就说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得称为义是什么意思？称义是神宣告我们不再有罪，宣告我们是没有罪的。他的意思不单是宣告无罪，也是指我们已经被赦免了，现在我们拥有神的公义了。神说我们已经披上了他的公义，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神就宣告我们不再有罪，因为他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得着圣灵为永恒的印记。但如果神是圣洁、公义、公正的，他知道我们从前是有罪的，将来还会犯罪。为什么神会宣告我们不再有罪呢？原因就是神差他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自己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和刑罚。正如彼得前书第二章所说的，他完全承担了我们的刑罚。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都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按着神的律法，按着神公义圣洁的本性，犯罪的人必定要接受神的刑罚，因为他是一位公义威严圣洁的神。但耶稣基督的死就除去了我们的刑罚。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意思就是我接受以他的死来偿还我的罪债。现在神宣告我们是没有罪的，宣告我们是公义和正直的。所以当我们还是罪人，应该得到刑罚的时候，神宣告我们为无罪的，宣告我们是公义是正直的。他用的唯一办法就是预备耶稣基督来承担我们当受的刑罚。那位裁定我们要受刑罚的神也预备了他自己的儿子去承担刑罚，使我们能够因他得救，因他得到自由。所以神为我们预备了救赎、赦免以及称义。神仍然是公义的，也称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为义。但这岂不是给了我们一个犯罪的许可吗？不是。神的儿子已经称我们为义，如果我们违背神，我们彼此恶待，我们的行为就跟我们的身份不相称。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我们永恒的命运已经被扭转，已经被改变了。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宣告当中，我们是公义是圣洁的，他是这样看我们，我们是他公义圣洁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看自己呢？我们是否以感恩的心接纳神对我们的接纳呢？有时候神公义的儿女也会违背他，只是神会管教我们，因为神所爱的他必定会管教。然而他却会刑罚那些拒绝他的恶人，刑罚那些不信的，因为神要在不信的人的生命中显出他的公义。那些不信的人拒绝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代赎的死，他否定耶稣基督，所以再没有其他的出路。当一个人他亵慢施恩的圣灵的时候，神要把恩惠给这个人，这个人坚决不要，又亵渎圣灵，那他要担当自己的罪，他要受怎样的刑罚呢？他们的罪的刑罚就只能够由自己来承担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都经历到基督的公义，有圣灵活在我们里边作为印记，所以全能的神称我们为公义的儿女。而且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耶稣更说，当我们被称为义之后， 没有人可以从他的手中把我们夺去，凡是父神所交给他的人，到末日都蒙他保守，连一个都不会失落。虽然我们看自己是软弱的，我们还可能跌倒犯罪，还可能得罪神，但是弟兄姐妹，这不在于我们，而在于那位施恩的主，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中显得完全。我们要做的就是时刻倚靠主。耶稣基督说，一个也不会失落。当我们在神的眼中被称为义之后，神看我们是一个公义圣洁的人，保罗说，神所看为义的，谁能够控告呢？谁可以把我们从永生神的手中夺去呢？谁能抵挡他呢？宇宙的主宰这样宣告，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是公义圣洁的神的儿女，我们得着圣灵永远的印记，是完全安全的。谁能够把我们从永生神的手中夺去呢？没有任何人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当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得胜的凯歌，我们看到这喜乐的宣告，因为神是这样爱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今天我们到神那里去，只有一条路，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推测，不是靠自己的想象，而是神在创世以前的预备，是在我们历史中的指示。神指明了一条道路，就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独耶稣，唯独要把荣耀、把称颂、把赞美归给他。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是蒙恩的人，但是还有很多人并不晓得这条得救的道路。所以我们蒙恩的人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也是耶稣基督交付我们的，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给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得知这条道路。我们要在列邦中述说，在万民中宣扬神怎么样爱世人，神怎么样拯救我们。今天的讲题，神的羔羊，第一讲，我就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如果您相信耶稣基督，您就成为神家的一份子，您永远都不要忧虑自己永恒的命运。孙大中老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已经宣告我们为公义的，我们可以得到圣灵为印记，得着永恒的保障。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